OK， 第十章它主要提到了两件事情，一个是执事要接受的装备到底是什么样的，然后另外一个事情是这个在帮助穷人的问题上，这个责任的先后次序。教会在帮助穷人的过程当中和政府和家庭。他们的责任的这些次序到底是什么？这是这章讨论的两个主要问题。首先，我们简单看一下第一个问题，那就是执事怎么样能够接受好的装备去履行他的职责？执事在入职之前是否需要特别的培训，对吧？他这里面在第一个小标题下面，他提到了案例前的培训，案例后的培训。案例前能够做的就是可能像这种候选人介绍一下他们要做的事情等等，但是在这个案例前，你能够给他的最好的培训也就仅此而已，就是能够让他简单的了解一下他到底这个职分到底该做什么。然后那很多的其实教会里的职分是你边做边学的。这个东西它不是纯理论的，治理教会绝对不是书本上的东西，教会的服事很多是在服事的岗位当中不断的学习，所以他谈到案例之后的这个培训，那你比如说你在案例之后，你可能作为一个新的执事，一开始你不知道怎么探访，但是你跟着一些老执事，他会带着你，他会。平时跟你聊一聊这个他的经验等等，所以这些是从这种有经验的人那边学习，这个是成长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我的孩子开始哭了，我先暂停一下。所以他这里面提到案例之后，你在开会的过程当中学习，对吧？你在实际处理一些问题的时候在学习。然后，那另外他提到一个怎么去培养这种文化，他提到了让教会里的青年人从小就去了解服侍别人的这种文化，在教会里面可能有一些组织了一些青年人的对老年人的帮助，对吧？去老人院，或者是在教会里面有一些特别需要也特别有需要的人。教会可以鼓励一些青年人去，哪怕是他们还没被安利，对吧？跟执事们一起去帮助，对吧？所以从，一个教会，这涉及到教会去培养的新一代的这种教会的文化，就是从青少年开始，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所以他这里面最后总结说，不管什么是什么形式，不管是在案例前还是在案例后，为预备好履行好执事职分而接受特别培训和教导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个是他执事是否需要接受特殊的培训？他回答是是的。所以这就是我们录这个课，对吧？就是。也是这样的一个原因，大家有一些人他需要，他想要了解做执事到底是什么样的，对吧？他就可以上来读这个书，然后听这个课等等，这些都是在他案例之前可以去选择的这些资源。然后接下来他提到了这个捐助，这里面提到的是执事需要去鼓励会众去分享他们的资源。捐助是教会成员一个很重要的权利，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责任。所以，作为基督徒，我们是因着对上帝的爱去捐献。我们的捐献，并不是一种施舍，并不是一种，只是单纯的同情心。也并不是为了换得一些其他的好处，而是凭着爱心和感恩的心去，参与到怜悯的施工，参与到教会运转的施工，对吧？所以，在我们教会里面有两个，基本上有两大块儿，一块是怜悯的恩惠慈惠的基金，一块是教会一般运作的 这个资金，对吧？教会一般运作的资金就是你教会作为正常的运作，你需要有主日敬拜，有人要讲道，对吧？有人需要去处理这些办公室的这些工作，要打印 bulletin， 要这个安排活动啊，什么吃饭啊，什么这些乱七八糟的，对吧？教会一般运作是维持这教会能正常运作的这样的财务运作。那另外一边完全独立出来的是教会的慈惠事工，所以教会的慈善事工是不受教会一般运作影响的。这个慈善事工，是完全由教会的执事来负责的。那教会一般运作有执事的参与，当然也有其他人的参与，对吧？有其他人的参与。那教会的慈惠的工作是一般都是主要是执事来运作。所以呢，在我们捐献的时候，我们就不仅仅是你们有一个 option， 就是你们可以把这个支票写给教会的一般运作基金，也可以把这个支票写给教会的慈惠事工，所以这个是会众的选择，对吧？但是可能一般的会众不知道，但这个是我们接下来那个执事们这个讨论，我们之前开执事会议的时候，他们讨论的结果，对吧？就是我们需要提醒会众，他们因为我们的慈惠基金，对吧？就是基本上没有人不知道，人们可能不知道这个东西存在，我们需要定期的去提醒大家。有这么一个词汇的基金，它不同于教会一般运作的基金，所以如果你一般写支票下面不会注明什么的话，那你的捐献是直接进教会一般运作的基金里面，那不会用于执事的怜悯事工。所以呢，这个就是执事有一个职分，就有一个职责是提醒会众去施行怜悯。那这个其中一个就是提醒会众来给怜悯施工的这个 fund 来捐献，对吧？所以呢，接下来我们讨论一个很重要问题，就是十一的问题，对吧？十一奉献，对吧？很多教会的传统就是十一，对吧？你必须要拿出你收入的十分之一来。那我相信你们有人之前如果有听过我在这个网上的问题解答，我有一个问题解答专门花了大概40多分钟的时间来解释这个。我们常说的十一奉献是一种错误的传统吧。一般来讲，基本上宗教改革的教会都没有这样的教导。如果你们想要去更了解这过程当中的解经，然后历史上的一些做法等等，可以去我到时候发一个链接 YouTube 视频的链接，那里面我会更详细的讲。但简单来说，我们基督徒在新约当中所得到的命令，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9章第7节说的，凭着自己的乐意，对吧？你主动的甘心情愿的祭，对吧？这是上帝所喜爱的，我们甘心乐意所捐的，这是上帝所喜爱的，这是圣经新约圣经当中唯一对基督徒捐献的要求，是凭着爱心，凭着甘心乐意的心，没有任何律法的强制的要求。那你说旧约的十一奉献十一律到底能不能应用到新约的奉献呢？是不能的，因为旧约当中的十一奉献的律法已经被废除了，因着耶稣基督的到来，所以新约和旧约之间的不连续性，在于包括旧约的一切的礼仪律和这种民事律都被废止，所以十一奉献作为旧约当中的民事律和礼仪律，它是绑定在旧约的神职政体当中的。所以十一并不是你收入的十分之一，而是你地的出产的十分之一，所以这是跟应许之地是连在一起的。但当以色列民被掳到外邦之后，他们不在应许之地，在外邦 被掳期间，以色列民是不需要缴纳十分之一的，因为他们没有自己的土地，没有自己的出产。但他们回到应许之地之后，他们才开始交十分之一。所以这个是，所以改革宗教会从来不会硬性的要求教会的成员必须要把自己的收入的10%拿出来。这种做法一般是罗马天主教或者是耶和华见证人等等这些异端，对吧？就是他们会这么强制的要求，但是我们教会从来不会这样要求。我们也不会雇一个 private investigator 去查你的账，对吧？就是去查你是不是捐了十分之一的吗？没有捐十分之一，给你打入18层地狱的，都不会的。我们完全是凭着信徒自己的感恩的心和自愿的心。然后那，这里面提到奉献，奉献是敬拜的行为，所以奉献是应当在主日进行的。你说我平时假如说写一张支票寄到教会可不可以呢？可以，对吧？就是说这个，但是这个不应该成为我们奉献的一个主要的方式。我们的奉献是属于敬拜的环节，所以奉献应当在主日怀着感恩的心来到上帝的教会去奉献，在敬拜当中去奉献。所以这种操练会帮助我们形成我们的，会坚固我们的信心，对吧？你可以想象这两种不同的奉献方式给人产生的心理上的细微的变化是不一样的。一个人随便在他的办公室里面写一张支票，然后寄给一个机构，这种方式，他会觉得他的心态是说 OK， 我在支持这个机构，我在支持就是他们，或者说我可以做他们的这个赞助人。但是如果你来到教会，你把你的提前写好的支票也好，或者是怎么样也好，在敬拜的过程当中由上帝的仆人这个收取，你是在说这是我给上帝的敬拜的一部分，这是我的感恩的祭，所以参与，所以奉献应当是公共敬拜当中的环节所进行的。大家对于刚才所讲的这个部分有什么问题或者想要分享的？有什么问题吗？
王某，关于这个十一奉献的教导，还是真的是很，就是说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就是说是 surprise 的，因为我长期以来就是说我们在那个浸信会的教导，就是这个十一奉献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教导嘛，就是说，就是虽然不是说严格的十分之一，但是至少也是，就是说。他们一直在怎么说呢，时时刻刻在强调的东西，所以可能我还是需要去听一下你那个网上那个40分钟的那个讲解。
到时候我会给发给你一个链接。对，这是华人很多的教会的一个传统，对吧？我记得有一个知名的这个牧师说，十分之一是你当纳的，对吧？在十分之一之外才叫奉献。哇，这个比罗马天主教纳税还要厉害啊！这个很容易苦待了会众，对吧？就是你有很多的人他没有办法去做到这一点，然后他会觉得自己很有愧疚感，对吧？就是哎呀，我连当纳的都没纳上，对吧？然后所以那这些都是以一种律法的形式再去面对信徒的奉献。这在新约圣经里面是没有明确教导的。你唯一能够得出的结论是从旧约去延伸去解经。那这样的解经其实也是在从历史上来讲并不是宗教改革的立场，更多的是罗马天主教的立场和圣公会的立场。一般是国家教会会有这种，对吧？他从国家直接强制的征收你信徒的10%作为教会税，这叫教会税。但是后宗教改革后期，这个就是改教家们包括清教徒们，他们都 都是反对这一点的，所以到时候你去听一下那个录音里面，我会比较详细的讲。OK。
还有王默，就是你刚才讲的意思，就是，好像是鼓励我们在聚会的时候，就是在执事下来就是收奉献的时候奉献，而不是说我们平时，
嗯，
因为我们家的习惯就是事先我们就是在网上设好，就是那种 deposit 嘛，
嗯，
就是说那就很方便嘛，
嗯，
就等于每个礼拜就固定的就奉献，我们也不用就说哎呦忘记带支票了或者怎么样子了。
Yeah， 对，我说这个其实就是一个 preference， 就是的确你可以这样，你可以在网上点就比较方便嘛，对吧？就是你也不用支持，但是我鼓励你做的是，比如说你可以把你们的一部分的奉献用这种参与到公共敬拜的过程当中去实现，对吧？因为当你这样做的时候，我之前提到过，我们的身体的动作会反应，会跟我们的灵魂的这种信心是相连接的，对吧？你的身体所做的事情会激励你的信心，对吧？就比如说我们在敬拜的时候，是你说我敬拜的时候我坐在电脑前看敬拜好不好呢？可以，没问题，对吧？就是也可以，但是你的身体真的参与到那个集体的敬拜当中，你去跟会众一同的站立起来，或者你在有一些教会传统里面跪在上帝的脚前，这你的身体所参与的这些动作会带动你的灵魂。所以奉献也是一样，当你怀着信心，你把那个支票伸手把它放进去的时候，你说哦，这是我对上帝的所纳，对吧？就是我的感恩的祭，那你的信心会随之增长的。如果你长期的，就是当然从数字上是一样的，但是我是觉得说，你可以把那个数字分开，对吧？劈开，比如说一半是我在网上，或者一半或者怎么样，但是这只是我的，这不是一个强制的要求，对吗？你不要觉得说一定必须要这样，但是我觉得这会对你参与到公共敬拜的过程会更有帮助，对。
谢谢。
Yeah. 到底我们收奉献的时候是应该用盘子呢，还是用奉献袋呢？对啊，这些事情都是有这个背后有神学的依据嘛。他这里面作者是说应该用奉献袋，不应该用盘子，是因为这个不要你在暗中施舍，不应该叫你的邻舍看见。当然，对吧？就是你想用盘子也可以。OK， 然后呢，最后他提到了一个问题，就是在一个人，对吧？一个人现在站在我们面前，到底在帮助他这件事情上有没有责任的先后次序？答案是有的，在资助穷人上，教会有一定的责任，但是教会到底怎么样最有效的去帮助一个穷人？所以他这里面提到了，一个人他不是孤立存在于真空当中的，他是一个 social being， 对吧？这个启蒙运动试图让你相信，一个人他就是自己独立的，完全独立的，有自由意志，然后他是一个 choosing being， 对吧？这个是叫做现代的 liberalism 的对人的定义。人首先是一个有自由意志的选择的一个存在，不断做出选择的存在。但是可能在比较近代的神学的发展会特别提到，人是一个 social being， 这个可能跟很多的这种哲学的发展有关系。但是的确啊，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从一出生就生活在不是真空当中，而是跟其他的人产生关系当中。所以当一个人他面对他的需要的时候，不是教会来了一个穷人，然后只是就马上扑上去啊，你需要多少钱，对吧？我把支票给你，对吧？不是这样的。你需要知道他，你要真正想要帮助他，他的整个的身边的环境需要改变，对吧？这首先这里面提到了，在上帝律法当中 也提到他的家庭首先是支持他的第一步，所以如果一个人跑过来说教会帮助我吧，你先要跟他说 OK 回去找你的家人，对吧？人说这个你的其他的儿女有没有儿女，你有没有直系的亲属，有没有父母等等。那所以保罗也提到说，如果就教会救济的这些寡妇，如果他们有自己的儿女，先让儿女在家中尽孝 OK， 不要累着教会，还记得吗？提摩太前书第五章，不要累着教会，你自己有其他的这个身边的家人去帮助你，就不要累着教会啊。所以这个是这个很重要的原则，家庭成员的责任优先去来帮助他。所以教会的执事可能说一个人来了，然后教会执事可能说 OK， 我们来帮助你去来联系你的家人，让他们尽到自己的责任，可能这是执事要做的，不一定是直接写一张支票 OK。所以这里面也提到执事冲在前面，并不是只是单纯的用钱来去解决问题，很多问题是钱解决不了的。比如说一个孤寡老人来到教会，他可能他不是缺钱，可能他需要儿女的陪伴，对吧？所以孤独感生病失业这些可能只是去服务这些人的时候，是不是单纯的去写支票而已。对，然后呢接下来他提到，就是这个圣经把家人的帮助放在突出的位置。一个人在寄居之地遭遇了什么事情，首先应该跟家乡的亲人联系，这是圣经当中给我们的一贯原则。如果他联系不了，那么当地的执事应该帮助他进行联系。家乡的亲人了解这个在异地需要帮助的人，他们能想出好办法来帮助他。如果他是一个年轻人，可能他最好的选择是回到家人身边接受必要的情感心理物质方面的帮助。如果回到家人身边不可能或者不现实，那么就考虑其他的方案。如果他得了心理疾病，远房的亲戚几乎帮不上什么忙，这种情况下地方的教会或者其他机构可以寻找另外的方法来帮助他。如果一个家庭在寄居地遭遇了经济方面的难处，那么他们所在的地方教会的执事应该联系他们远房的亲戚详细的告知实际情况，并且寻求建议和帮助。执事与这个家庭的亲人可以在一起合作制定合理的资助计划。如果执事没能与有需要的个人或家庭的亲人进行沟通，那么教会的弟兄姐妹应该负起责任，直接帮助这个有需要的人。因为在联系不到他们有血缘关系的家人情况之下，神的教会也就是神的家必须承担起这个责任。所以看到这个里面给我们叙述的这样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然后那另外他提到了接下来教会的责任。执事在帮助穷人的过程当中需要不仅仅意识到说这是他们的工作，也需要意识到这是所有信徒的工作。所以执事有一个很重要的责任，是鼓励教会的成员显出爱心。那这个其实是很难的。比如说我们教会来了一群就是这种刚来美国的留学生或者怎么样，对吧？就是然后他们刚来，然后他们举目无亲，他们这个是可能有钱，但是他们一时半会儿也找不到房子住，他们可能学校还没有开学，那怎么办呢？可能他们临时需要一些借宿，那怎么办？他们来到教会，他们是基督徒，是的，教会的牧师长老，对吧？像我们家都是会开放的，如果有需要的人会来借宿。但是假如说突然一下来了五六个，对吧？那你是分配不开的，所以那怎么办呢？这时候执事可能就会，这执事的工作可能就出来了，对吧？要么执事自己可以去有一些善于接待的，可以去敞开自己的家去接待。可能有的执事的家不适合接待那么他可能就联系教会里面一些其他的会众去开放自己的家。看你看看这个，你能不能接待一下这个孩子，接待个 几天，对吧？然后接待这个孩子接待几天，所以执事有这样的一些有这样一些责任和功能，就是去把一些让教会成员去参与到这个怜悯的施工当中，去鼓励会众，去激发爱心，但是你知道这个不是所有的人都会愿意这样做的，对吧？所以那只是在做这个工作过程当中，他们需要首先了解会众哪些人比较有这种可能接待的恩赐啊，敞开自己家的恩赐啊，哪些会众他们比较有其他方面的恩赐啊，所以只是需要了解会众，然后这是简单提到在教会里面这个，哦对，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说，在教会里如果有一个人他有这方面的需要，教会的成员可不可以越过教会的指示直接对他给予帮助？当然可以，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在教会里面，如果一个人他私下跟教会的成员很多很多的人去私下接触，然后说哎呀我很贫穷啊，我很这个有需要啊，然后去私下的去私募这种自己的这些怜悯的这些借用别人的怜悯之心去私募一些资金的时候，那这个时候这是教会当中明确禁止的啊，教会里面不是这种私募资金的地方，所以我们会提醒像这样的人说 OK， 你不要去跟教会成员去说，你跟教会的执事会直接联系，然后我们来帮助你，对吧？就是有一些情况下教会里面会有这种会出现这些问题所以教会的执事会有起到监督教会的信徒执行怜悯施工，有监督的责任，管理监督的责任，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然后最后他提到了政府，政府他提到新约虽然没有明确说到政府在照顾穷人上是否有责任，但是我们今天看到说，圣经告诉我们，掌权者需要维护公义，为公民谋福，在今天我们所生活的现代的国家当中，基本上大部分的现代国家的政府都会通过不同的途径来解决穷人的需要，比如通过收入再分配、征收所得税、通过立法来保证福利等等。但是政府在帮助穷人的问题上，一般都是保持在最低的限度，这样才不会削弱个人、家庭或教会和内在社会群体的这些责任。那教会的职分不应该因为政府给穷人发了救济金就停止做怜悯的施工，就不去关怀有需要的邻舍，因为政府的这种救济是非常有限的，政府可能只能在钱的方面给予帮助，但是教会和执事们基督会借着我们会给这些人提供更多方面的帮助属灵上的心灵上的关系上的等等。金钱不是万能的，不能满足人所有的需要，所以我们需要小心不要把这个需要狭义的定义为缺钱。依靠政府救济金生活的人，如果教会里出现这样的人，他们的需求往往远远不只是钱而已。他们之所以能够堕入到现在这个地步，他们有很多需要帮助的地方，对吧？如果他是一个，对吧？大街上这些穷人，我记得前两天，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非常有爱心，对吧？他吃饭的门口有一个乞丐，然后他就向这个乞丐显出怜悯，他给这个乞丐很多钱，给他买衣服，然后这个乞丐就跟他聊，然后这个乞丐说他是从小在教会里长大的，但是就是怎么样的，然后他就非常的有爱心，对吧？他就给他吃，给他穿，然后说明天我接你去教会，对吧？那结果那个人第二天就是没有出现，就直接离开了，对吧？所以你会遇到很多这样的人。那 他们所需要的绝对不是钱，他们从政府能在加州，他们从政府能够获得的救济金是足够他们用的，他们很多需要的是，生活习惯的改变，他们需要的是这种社交上的这种网络去建立，他们可能需要戒毒，需要戒酒等等，所以在教会里面，我们接下来下一章会讲教会里的怜悯施工跟教会外的怜悯施工，对吧？就是，所以我们教会是有一个优先次序的，到底谁先来帮助？教会的执事到底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什么角色？